日月如梭，天天天，寒来暑往，年年年，只点江山坎坎坎，平事平理谈谈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开书以前呢，来这么一首定场诗。要说我今天呢，又找这个新闻给大家伙评论。我看了这么一则新闻，不是咱们中国的，外国的，希腊的，有那么一个非盈利的组织救助了那么一只流浪狗，然后呢就把救助以前和救助以后的这个照片呢进行对比。可以说呀，他们对这个狗呢无微不至啊，那照顾的太好了。说书人呢即双手赞成，说书人也是一个爱狗之人，那又是为什么呢？在生活当中我就发现这个人还真就不如狗。当然了，有的人啊咱不能打击一大片，那有的人呢你帮了他了，你对他有好处了，他碰到利呀，碰到害呀，翻脸就不是人，趋利避害，早就忘了往日的情谊。那狗不是，我们家也养狗，甭管我走多远走多长时间，我回来了仍然和我特别特别亲，这就是狗。但这种狗啊，我们说的是褒义词，不是贬义词。但是话又说回来呀，说书人借此还想说点别的。咱们中国呀也有很多爱狗人士，爱猫人士，但是我想对他们呢说那么几句话。首先第一点呢，凡事都有那么一个方式方法，你爱狗也得有方式方法，爱猫也得有方式方法。你说有些人呢，甭管他是合法得来的这个猫和狗，还是非法得的，开这个车呀，行驶在高速公路之上，有些爱猫爱狗人士成在高速公路上就拦截人家车辆，多危险，而且这已经违法了。还有的爱狗人士把人狗肉馆给砸了。另外呢，你不想吃，说出来也不吃猫狗啊，我认为那是呢我们的这个伴随的宠物，跟其他动物还不完全一样。但是你不爱吃，你不能限制别人吃，那是别人的独立的权利啊，法律并没有禁止人家吃狗啊，是不是呢？你凭什么不让人吃？如果你真想不让别人吃，你就像佛陀一样啊，用你的智慧劝人家，而不能用这种野蛮的方式，对不对？所以说呀，说书人今天就这个救助狗的事儿，说了其他的一些事情是相关的呀。那么闲言少叙吧，刚才说的这些和本集故事是没有任何关系，说书人只不过跟大家伙分享一下我的观点。那么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上文书正说到啊，这宋江一听谢珍谢宝两位兄弟说了引龙山的这个山势，他就有了主意了，然后马上命令那些小卒把这个蛇把这个老虎都给抬回来了，把这老虎洗得溜干净啊，升起这个火把。要说这些兄弟们围在一起是喝酒高歌呀，真应了李逵那句话呀，那真是露天烧烤啊，整的是乌烟瘴气。什么楼上的住户他们也不管了，大吵大嚷， 谁家孩子要高考了，他也不管了。还有呢，一看那树林地上全都是铁签子、竹签子、木头签子，哎呀，还有海鲜，虾爬子皮，海螺壳都在地上。喂，说串了，你说说书人竟老说串，那可怎么办？但是我看着了，没办法。咱们闲言少叙吧，还是按照原著说。要说这次喝酒啊，也算作是什么呢？在阴间，兄弟们第一次小聚会。再看这个李逵，兜里边有那么一个小匕首，他给拿出来了，噗，把这老虎的肉给割下来了，然后在这火上烤，烤完了自个儿就吃，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噔噔噔噔噔噔。不到一会儿功夫，哼，要说这只老虎可吃了了，然后马上呢，宋江就让其他小卒把另一只虎给扛过来，继续砍，是继续吃。除了这个以外，还把那八蛇也拿过来了。大家伙儿一看这李逵，都给李逵道喜。李爷，铁牛，你真有本事。这铁牛一看他也乐了，哈哈哈哈，嗯，哎，也就我有本事，真有我有本事，哈哈哈哈，嗯，嘟。宋江一看，哼哼哼哼，古代相传呐，后羿上射十日，下除猛兽，老百姓啊才得安稳。我听说这八蛇就是后羿诛杀的猛兽之一。传说中啊，要说这个八蛇呀，一张大口能把象给吞了，把这个象骨头往外边这么一吐啊，就成了八丘啊，太凶猛了。想不到今日这等凶猛之物被铁牛给杀。俺们铁牛也不比那后羿差呀，真是我梁山之福气。再看这马六将这个蛇的腹给破开了，把这个八蛇胆可就拿出来了。大伙这么一看呢，要说这个八蛇胆那跟别的蛇胆不一样，别的蛇胆是绿的，人这个胆金光灿烂，要说这个大小啊跟人脑袋差不多少。大家伙一看，哎呀，真是好东西。宋江赶紧让人把它给收起来，以后我不定什么时候有用。再看第二天，天可就亮了。大家伙收拾好了，仍然是分了三队，是赶奔引龙山。这个时候宋江让这个马六呢带着那么十个能骑马啊善走的轻功好的先去引龙山，到那去打探，然后有消息好报回来。要说呀，大家伙又走了那么七八日，这个时候就能够看到那引龙山了。那位说这引龙山究竟什么模样呢？无双兄是这么写的：立十万为雄风森严，绕一千里洪波浩荡。重峦处只见云迷三日欢，叠潮处唯有生阶渤海明掌。变风鹤错愕麒麟时，老龙闷来笑风雨，尽昼暗萧瑟满炉料，过红独过悲寒阳，更生青毛斩刀枪，如 八公山上百万阵。海耸怪石魏虎豹，自昆阳城外三千将，更是陆立豪杰生居地，更以梁山好汉写新章啊。宋江这么一看呢、这心里边你说能不高兴吗？哎呀，要说这个山势啊，比我们梁山还要好啊。如今呢，我这么一看呢，我们梁山虽有宛子城天险，周围围着八百里水泊，也是终是死地啊，没有一个大的周旋。那高俅他假如说带了十万兵马来围剿我们，他如果懂得兵法，在这个湖边要害之处扎住营盘，不让这个米粒进来，都不用打，不出半年我们兄弟可就完了，束手就擒。所以说这个梁山它是死地，但是看此地千峰万丈啊，哪儿都能屯军，下面大湖宽广啊，要说这湖比梁山水泊还大呀，何况两头又通着大江，如此行驶便是起一百万军来都困不得呀，岂不是天生的与我们的福地，是我们在阴间的大基业。再看宋江就说，军马往前面去，在山前屯住。这个时候就等待马六回来报了。到了晚上的时候，马六可就来了，报小人去山上探听明白了，山上现在聚集着有那么一千余军马呀，在这住着，想入这个山的时候，马上你就能看到寨栅在那挡着，两边呢都是双峰峡池，各有千丈来高啊。要说那个山呢，就像刀削的差不多少，太平了，你谁都爬不上去。然后呢还有那么一段呢七八百里的峡道，这个时候他谁也上不去，真要是你想过去啊，并行只能有那么十个人，那是可以的，再多就不行了。而且这些人刚想过的时候，上边呢滚不雷石可就能打下来，哎呀，一万个人你都过不去，要说这个山是太险要了。哎呀，现在他们呢就把这关卡关上了，两方各立小寨，强攻那肯定不行啊，现在是没有办法。宋江那么一听啊，待了半天，哎，到底是什么人在这驻扎呀？想个什么办法给他点金银，哎呀，咱们好入伙。马六就说，我听说数年前有一个落地的举子引来了百十来人在这驻扎，后来呢军马可就越来越多了，要说这厮他自称自己什么圣手秀士，但是我听说呀，心胸狭窄呀，他自己根本不懂得枪棒，只好用大话唬人，没事呢再骗个人什么的，把大家伙给骗上来了。但是真是特别有本事的他还容不住，所以到现在一点声势没有，只是这山呢先让他给占了，难容得我们呢。宋江这么一听，哎，这可怎么办呢？李逵看到宋江这么忧愁，嘎嘎，你心里边烦恼干什么呀？等俺铁牛， 高兴的时候，我带领着二三百个孩儿冲将上去，然后把这个位置给哥哥夺下来。宋江一听可来气了，那又是为什么来气？因为这个宋江这段时间呢太发愁了，到底怎么打这个山，怎么占据这个山，他不知道。无名大火可就起来了。好啊，你这黑子，你真是鲁莽啊你。要能打我早就打了，早就让你当先锋了，他现在打不了啊。你这胡说八道什么，你狼言大话，你还夸自己，你把这李逵给骂的火冒三丈。要是别人啊，那对板斧李逵可就轮上了，但是这是宋江。好你个哥哥呀，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俺铁牛什么时候说过白话？好，铁牛，你如果有这本事，你自己个儿去，你把这山寨给我夺来，俺宋江佩服你。要说这话那可是反话，那可是激他呀。李逵一听，哥哥你不要拿这话来激俺铁牛，激得俺铁牛心中发疼。第二种情况，俺铁牛过去把这山寨给你夺过来。说完这话，再看这个铁牛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走了。要说这个时候啊，这宋江这个脸上啊，气的都青了，那嘴唇都白了，半天不吱声。谢珍谢宝过来劝他，哎呀，这宋江一看，要说这厮啊，哎，你说平时也跟我辩嘴，我没曾怪过他呀。哎呀，也不知道我今天怎么的说这等气话，他愿走就走他吧，别拦他。谢珍谢宝将这个宋江那气太大了，也不敢说啥。到了第二天，宋江找那么几个人过来商议，大家伙那么一报啊，李逵昨天晚上自己个拿了板斧，一边生气可就一边走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要说这小卒都知道这位爷那说打就落，沾火就着，那有脾气，谁也不敢问。宋江听了在那发呆，发呆发着呆呀，这眼泪可就掉下来了。唉，是我昨晚呐话说的太重了，我伤害了他呀。哎呀，他生我的气了，所以往别墅走了，还有可能投靠了别人呢。谢珍谢宝那么一听，哥哥呀，要说别人反叛您我倒信，这铁牛那是不可能的，对您是最忠心不过呀，定不会的投靠别的地方。要说以前在梁山的时候，也有私自下山的时候，没几天可就回来了。因为什么呢？他知道哥哥你对他的好处。哥哥呀，您不必担心。说来说去才把这个宋江给劝住。要说这个宋江啊，赶紧命令马六四处去找人，如果见到他呀，赶紧让他回。宋江就说，看着他告诉他，我想念他呀。这个马六呢，哎，领命也就去了。那么说到这儿啊，说说带上那么几句。有的时候啊，哎，我在批评学生的时候，由于这个生气，由于这个情绪，也说过一些重话。但是幸好呢，大多数的学生宽宏大量，有的呢， 不仅原谅了我，而且跟我关系比以前还好。另外呢，有的学生知道啊，我那虽然说的是气话，但是呢，本心是为他好的。有的学生知道我那话可能是错的，但是心是好的。老师他也是人，他也会犯错误啊。但是呢，也有一些学生像李逵似的，一生气一着急把我给删了。那说什么删了，不是删嘴巴子啊，删 QQ。 但是呢，说书人代言这个李逵后来又回来了。至于怎么回来呢，回来之内都办了什么事儿，咱们下文书再表。李逵能回来，我也希望删除我的那些学生能回来呀。那么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再看着宋江就说，要说这粮草啊，我们现在也就能支撑七八日啊，如果不赶紧把这个山寨取来，恐怕我们可就危险了。再想一个好办法呀。谢真就说，哥哥，先前您不是说文有文曲，武有武功吗？依照小弟的意思，可以先写封书信，然后备一些礼物给他，就说咱们要投伙，咱们要入寨。他要是肯收咱们，那咱们就上了山了，再做计较。他要不肯，咱们整顿咱们的器械可就要攻山了。到那个时候，咱们首先呢，选一些会攀岩的军士，就把这个山寨呢给取下来交给哥哥。宋江一听，现在也只能如此，然后写了一封信，上面说了很多的好话呀。哎，这个时候找来那么一个呀能言善辩的军士，而且呢他也懂得山路，这位拿着书，兜里面揣着一大堆金银财宝，到山上献书。要说这边啊，哎，也让谢真谢宝是做好了准备。没想到的是，没用半日，那个军师一边哭着可是一边回来了。大家伙定睛这么一看呢，要说这位两个耳朵混没了，而且呀，这走路一瘸一点的。哎呀，宋江一看可就来气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快告诉于我。那个军士就说，寨主啊，头领，小人啊，我到山上去将这个书信和金银献给他。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个大王让人把我给带进去，再看旁边坐着那么四个头领，当中那大司在那坐着，他就说，你是那贼宋江派来的人吗？我看他说话不好听，就想申辩，但是到了后来我也忍了。没想到那厮突然把脸给变了，恶狠狠的他就说呀，我知道晁盖宋江这些贼那都是啊两面派，言轻行拙，说的好听竟干埋汰事，笑里藏刀，没事就夺别人的基业。那晁盖这杨世坚里边把我辛苦创下的梁山他给得去了，老天这是报应啊，他吃宋江的排挤谋害了，哈哈，今天这个宋江又来到阴间了，哎，岂不可笑。这次啊，我非得把这个贼千刀万剐。说完这番话，将我给推出去，要杀我的头。 但是旁边有那么几个人呢，苦苦相劝，那个厮可就来了气了。你们这几个人原来也是跟随我呀，却反投顺了那些奸贼，本就该死，今天来到阴市，我宽宏大量，仍然让你们当个头领。今天这贼宋江一来，难道你们又起了反心不成？那几个都不敢再说话了，只有一个说：哥哥呀，何必疑心我们呢？想我摸着天杜迁与哥哥一同创下基业，却被那些厮给抢夺了，叫我们来做了末位，我们当然也来气，只是我们的气势不行，干不过人，只好因此蒙羞，今天又跟随哥哥，当啊另眼相待呀，自当生死以报，哪能有其他的意思？当然与哥哥同心抵御这些贼人，保住你的这份基业呀。哥哥不可将言语来冷了兄弟们的心呢。那个厮这才高兴，然后他就说：既然你们兄弟和我同心，那当然是好，我杀这个贼你为什么阻拦于我？那杜迁就说：两国相争啊，向来是不斩来使，而且哥哥你把他杀了，就没人传话给宋江那厮了，叫其死心反为不好啊。那厮就说：你说的倒有几分道理，所以呢就饶了我了，但是可不是白饶啊，性命饶了，把我耳朵给我割来了，然后又用大棍将我打个半死，这样的无礼呀，头领跟小人做主吧。这宋江一听，本来是个沉稳之人，啪拍案而起，生气，要是这宋江想让那个小卒下去好好养伤，然后就说：这厮如此言语行事，自是朝天王初上梁山时火拼的那个白秀是王伦啊，想不到这番他又来到阴间，只是想不到摸着天杜迁却在山上，那两个是什么人？算来也是兄弟了，我估计呀，这几个兄弟也只是啊让那贼厮给逼懵了，只怕他们也不敢来接应我们。我现在呀就要把人马数尽，攻打他的关栅，定要将这厮给拿走千刀万剐。想到这儿，再看这个宋江啊把一切安排好了，要攻打引龙山。评书给大家伙说完了，意犹未尽的，依照惯例啊，还是给您简单介绍一下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今天给大家伙说的这位名叫关胜，有那么个外号啊，大刀关胜。要说这位的先人那可了不起，那是三国的名将关羽、关云长、汉寿亭侯。这关胜啊跟他先祖一样，也是拿那么一把青龙偃月宝刀，精通着兵法呀，暗晓着战策。要说这一位呀，原来是这个浦东的巡检，后来呢这蔡京知道这位有本事，把他调来让他攻打水泊梁山，那可真是有本事啊。关胜这么一来，他一个人跟林冲跟这个秦明两个人打，没一分胜负。要说这宋江一看呢，不是个，怎么办呢？ 当中有那么一个人叫胡延灼，这位啊用那么一个假投降的办法就把这关胜给引进来了。哎，说进哪儿去了？宋江的大寨。要说这位呢被这个挠挂钩是拖于马下，然后被活捉了。这关胜啊他就感觉到宋江这个人是有胆识重义气，所以这关胜也就归顺了梁山。招安以后呢，要说这关胜被封为大名府正兵马总管，在这个梁山好汉当中排座位那是第五名。另外啊在马军当中五虎上将第一位。咱们说这个梁山五虎上将有马军还有步兵，哎，这位就是马军当中的第一位。咱们下文书再见。